非度化学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这个十一品了，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品，在讲发愿品。那么正式的发愿呢，可以说已经这个讲完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称为海神婆罗门，海神婆罗门为了度化浊世众生呢，发下了500非常清净广大的这个誓愿。那么发愿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获得了这个宝藏如来的授记。今天呢就讲这个内容，海神得授记。海神婆罗门无数在场眷属中，以你自己之发愿力，可受记你将转身于如大悲白莲花般之圣妙刹土。那么这个方面是总的受记吧，在无数的眷属当中呢，今天给你赐予受记。赐予受记呢，通过你自己的发愿力，最终呢必定会成熟。那么成熟之后呢，那么可以转身在如大悲白莲花般的这个刹土当中，如是的话显现这个成佛。你以大悲心发愿住持不清净刹土，摄受不清净众生时，十方无量刹土无量微尘刹土，无量如来均赐你善哉赞叹，并遣示者称你为大悲大悲尊者。然后呢，在这个发愿可以说是这个成熟之后呢，如是的话，释迦牟尼佛就会住持不清净的刹土，调化不清净的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无量微尘数的这个如来呢，都会在这个佛陀成佛的时候赐予这个善哉的赞叹。然后呢，派遣这个侍者呢可以说是这个称你为大悲尊主。像这样的话，成佛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显现。我们知道呢，佛陀在这个在很多次讲经法会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这个这样的情况吧。当时讲经的时候，然后呢十方刹土开始赞叹，然后呢就是这个佛陀呢纷纷派侍者，然后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慰问释迦牟尼佛，然后呢赐予赞叹等等。这方面在很多这个经典当中呢都是有清楚的记载的。在场眷属亦会恭敬供养你。大悲尊者第二个恒河沙数劫中时，于此娑婆世界贤劫人寿120岁时，整个世界众生将行持不善业。此具足不善业造恶业之可怜众生，舍弃圣法毁谤圣者，如是之五浊兴盛世间，你将成就如来正等觉果位。这个方面就是比较详细的授记了前面就是这个大概总的授记，然后呢就是比较详细的授记呢过了第二个恒河沙数劫。那么在第二个恒河沙数劫当中，如是的话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称之为贤劫的时候呢，人寿120岁。那么这个时候呢从整个环境来看的时候呢，虽然观待现在的众生根性来讲的话是比较这个他的根性比较利的，但是呢如果观待他方刹土观待如果是这个人寿80000岁啊20000岁等等，这个时候的人的根性来讲的话，就可以说是具足了很大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可以说造作很多不善业的时候了。所以说呢，这些很多众生呢可以说是经常行持不善业，然后具足不善业，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造恶业，舍弃这个圣法，毁谤圣者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五浊兴盛的世间呢，那么将如愿成就这个如来正等觉的果位。以推翻众生轮回之轮，广转法轮，摧毁一切烦恼外魔，美誉传遍十方世界。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非常污浊的世间当中佛陀三转法轮推翻一切众生之轮吧，推翻很多众生之轮。可以说呢，只要是这个和佛陀有殊胜因缘的，那么或者呢在这个佛陀教下出家，或者成为居士，或者说是这个获得这个声闻果，或者说获得这个菩萨果位，或者是获得这个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多众生呢已经推翻了轮回之轮，然后佛陀为他们广转法轮，摧毁一切烦恼外魔。于是原因呢，佛陀的这个美誉呢就传遍了十方世界，尤其在这样一种不净刹土当中能够做如是的如来事业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名声呢更是将这个远播到十方世界当中。你是声闻眷属广大，又曾与1250名比丘共同发愿，将来于此之时40年中广弘如来事业。那么就是这个佛陀的声闻眷属呢是非常众多的，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佛陀的这个传记当中，或者在经典记载当中呢，佛陀呢就是这个调化了这个声闻眷属，那非常的这个众多，那么可以说是经常跟随在佛陀身边呢1250比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的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呢，曾与1250比丘共同发愿，就以前呢曾经这样发过愿，所以说呢1250比丘呢在佛陀成佛之后呢也是跟可以说长时间跟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至于像 像其他的这个比丘众呢就非常众多啊、远远不止1250名比丘的这样一个数目。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在佛陀临涅槃之前如是的话，这个舍利子尊者去入涅槃的时候呢，几万罗汉几万阿罗汉共同入灭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舍利佛目前的尊者这样入灭的时候，有时几万几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罗汉入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明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声闻那个数量是非常广大的。而且呢受尽了在40年当中的广弘如来事业。如今之弗伦王彼时将为阿弥陀佛，广作无量劫如来事业。那么现在的这个在可以说是现在的这个在这个法会当中的这个弗伦转轮王，到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功德已经圆满之后呢，可以说成为阿弥陀佛广弘无量劫的如来事业。那么佛陀在这个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呢，也是赞叹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成佛的时间呢可以说已经十劫之前的已经成佛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佛陀成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早就成佛，早就在做这个这个佛陀的事业了。与之相同，大悲尊者，你亦在贤劫之娑婆世界成佛，号释迦牟尼佛。这方面受记的时候呢，就详细受记的佛号了，这个佛号就详细受记了。所以说这一段呢，主要是这个对佛陀详细受记，什么时候出世，然后多少眷属，怎么样做事业了，然后呢名号是什么呢？名号叫做释迦牟尼佛，就是现在的第四导师释迦牟尼佛。你将于45年中如是广作无量劫如来事业，显示涅槃后佛法上住世1000年。那么可以说是佛陀住世广传法轮的时间，具体的时间那就45年。45年当中的话就说广作了无量劫的如来事业，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呢佛陀这个45年的这个做如来事业和其他的这个无量劫当中做佛陀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什么差别的。虽然是45年的时间，但是呢广作了无量劫的这个如来事业。然后呢佛陀的这个可以说在人间的调化事业圆满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佛法上住世1000年还住世1000年。这个方面呢佛陀呢必定会在这个可以说众生面前示现涅槃的。因为像这样呢，为了使这个世间众生呢警醒，让他们了解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本性，所以说佛陀去入涅槃就说是实际上是这个给大家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显示吧。像这样获得了这个断证圆满功德的佛陀，金刚身一样的佛陀呢尚且会入涅槃的话，像这样一般的众生呢更加会这个死亡的，更加是无常的。所以说呢佛陀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视线来的敦促的无量的众生呢，可以说是修行正法。当时在佛世的时候也有很多懈怠的众生，一见佛陀涅槃之后的纷纷精进，然后呢就是在佛陀涅槃的前后，像这样的话就是无量众生的获得圣果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做了这样大的事业。然后佛陀涅槃之后呢，很多众生在观修无常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想的，像佛陀这样的一种这个大圣者圆满的佛陀都会去入涅槃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众生的寿命呢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几十年的时间呢绝对会死亡，死亡之后怎么样呢？死亡之后跟随自己的善恶业而去的。所以说呢想到这个之后呢，他相续当中就升起了精进心，然后呢就是这个部分昼夜的修持。所以说在佛陀涅槃像这样2000多年之后呢，还是有很多众生这样修持这个无常，然后呢这个不如正道或者获得圣果的，都是因为佛陀呢早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早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打算，或者说早就预见到这一点，所以说呢必要显示这样涅槃的。涅槃之后呢，佛法住世1000年。佛法隐没后，你之舍利将如你所愿，广作如来事业，利益调化无边众生。然后海神婆罗门呢也是发愿吧，然后呢发愿之后呢，就说是涅槃之后，舍利子呢也会这个广利无边众生。这个宝藏如来也是如是的受记，那么如你所愿在涅槃之后的这个舍利子呢也会广利这个无边众生的。当场其他众生所发誓愿。当此之时，城中有一婆罗门与于海城，你于无量劫中行菩萨行时，我必成事供养支具，伴你行持，愿你成最后游者时，我能成为你父，有得菩提后，愿我能为你之大施主，并请赐我得无上菩提之受记。那么这个方面呢，在这个海神婆罗门发了誓愿，而这个宝藏如来也如其所愿赐予了受记之后呢，当场的很多众生呢纷纷呢跟随这个发愿，纷纷跟随发愿的。因为这个大悲商主他的这个菩提心呢非常广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也感动了很多众生呢纷纷呢就是在这个发愿，在海神婆罗门行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就是做顺的增上缘，或者发愿做劣增上缘，反正呢怎么也得圆满这个 圆满这个海生婆罗门的这个菩提愿。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人发愿呢，生生世世成事他生生世世的象征做利益；也许有些人发愿呢，生生世世呢就作为他修持六度的对境啊，修持六度的对境。因此呢，在这个在场的其他众生也是纷纷的发愿的。其中有一个婆罗门呢，就说这个在海城婆罗门那个地方发愿呢，无量劫中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呢，对他成事供养支具啊，伴他行持，然后最后有的时候呢，能够成为就说这个你的父亲，然后呢，就是得菩提之后，就是说海城婆罗门成佛之后呢，成为释迦牟尼佛之后呢，那么就成为他的这个大师主，然后呢，最终呢，在佛陀在佛陀的教下获得成无上菩提的受记。有一极条柔海天女则说道：愿我于无量劫中为你做事，你成最后游者之时，愿我能成为你母，你得菩提后，愿我能成你之大师主，并请赐我得无上菩提之受记。那么这个这个时候发愿的时候呢，无量劫当中呢为你做事，然后如果你这个成最后游的时候呢，发愿成为你的母亲。白话经当中说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做你的母亲，也就是这样，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词句吧。所以这个方面在这个藏文本当中呢不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只不过是说在无量劫中为你做事，最后有的时候成为你的母亲的。壁画经当中呢就是汉译的这个壁画经当中呢，就是说生生世世当中的作为你母亲，然后呢最终呢获得这个无上菩提的受记。又有你又有一新天女水天星则云：愿你成最后有者时，我能成为你你姨母。那么在成为最后有的时候成为佛陀的姨母，然后后面还有其他这种发愿。第四福伦、第四静心二人则发愿道：愿你成佛时，我们能成为你座下神通第一、智慧第一之弟子。那么就是这个两个第四吧，两个第四呢，一个发愿呢成为可以说是佛陀成佛之后呢，在这个座下的神通第一的这样一种声闻弟子；另外一个发愿呢成为智慧第一的这个声闻弟子。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发愿，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发愿，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行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这样一种发愿，很多这样发愿吧。所以说呢，如果有最初的这样一种这个发愿的这样一种这个愿力牵引，那么在佛陀在行持可以说是这个无量无边菩萨行的时候呢，在这个无量无边的时间当中，也是有很多人在他面前发愿，或者成为父亲，或者成为母亲，或者成为神通弟子，或者成为这个智慧弟子等等，有很多发愿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有最初的这个善愿，这个最初的善愿牵引之后呢，那么以后还会相遇，相遇之后呢，还会通过以前的这种愿力呢，还会再的发愿的。第四正见发愿道：愿你成最后有子时，我能成为你儿子。那么这方面有这个又是一个第四吧，又是个第四呢，这个有三个第四。三个第四呢并不说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呢就一个三十三天一个第四天王呢。实际上当时在法会当中呢，前面我们在介绍因缘的时候，当时在法会当中呢，很多世界无量世界当中呢，无量众生，很多四大天王啊，或者很多的这样第四天呢，很多梵天，很多魔王都是在这个法会当中的。所以说出现三个第四呢，在当时的法会当中呢，不算一个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呢。山上天女第八哥喜嘎则说：愿我生生世世能为你妻，并最终蒙你赐予得无上菩提之受记。那么一个天女她发愿了生生世世呢做这样一种菩萨修行的这个伴侣作为她的妻子，然后最终呢可以说是这个蒙释迦牟尼佛受记得到无上菩提。所以有这样一种这个发愿。我们再看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再看后面的这样一种传记当中呢，很多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都是显示这个在家的这个形象，显示在家的形象呢，很多时候都有这样一种这个妻子啊、儿女啊，所以说呢，他能够将妻子、儿女做广大的布施，有这样一种这个受记。当然，有很多事呢，也是显现成这样这个出家的身份的，有很多这样出家身份。所以说呢，如果说显示在家身份的时候呢，生生世世的作为这个可以说菩萨修行的这个伴侣。飞天王每行发愿说：你于无量劫如是行菩萨行时，愿我能成为你最可爱之仆人，经常与你身边成事帮助你，为最后游者时，愿我依然成事你。那么这个飞天王每行他发愿呢，在无量劫当中呢做这个菩萨修行的仆人，然后呢就经常在身边成事做这个帮助菩萨的很多这个愿望呢，他能够帮助这个去圆满。所以说有些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身边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些这个做帮助的人嘛。所以说呢飞天王这个时候也发愿生生世世当中呢做这个菩萨的仆人。 然后最后有的时候呢，愿我依然曾是你，但你得菩提果位后，愿我能成为齐齐你转法轮者，与你说法后，愿我与所有眷属中最初成就圣果，愿我享受佛法甘露后，能摧毁一切烦恼，并终得阿罗汉果位。那么这个发愿最后是到底是谁呢？好像不是太清楚，可以说是宝藏如来也没有说，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说这个发愿的是谁，那个发愿是谁。所以说有些呢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发愿成父亲母亲的，发愿成姨母的，声闻第一可以说声闻当中神通第一，智慧第一，或者成儿子，这些方面都是比较明显，还有妻子也很明显。那这个是谁呢？这方面不太清楚的。如果看这个方面从一方面看的时候，是不是乔成如真者，也可能是乔成如真者吧。乔成如真者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在佛陀最后有的时候呢，还算是一个大臣吧。然后佛陀在这个苦行的时候，六年苦行的时候呢，他作为五大臣作为这个什么呢，作为侍者之一吧，他也是被金皇派去这个伺候这个佛陀，所以说呢，佛陀让他们一起苦行的一起苦行。然后最后呢，就是佛陀成佛之后去往落叶远的时候，他们当时还在那里苦行嘛。然后呢，就说这个，在这个佛陀真正说法教化当中呢，无比丘当中初证圣果了，就乔成如尊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刚开始呢，就是佛陀一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四谛法的时候，当即证出果了，然后呢，最后的获得阿罗汉果位的。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比较相似和乔成如尊者比较相似。至于这个的话，有一个这个齐行转法轮者，齐行转法轮者呢，在天界呢来讲的话，最初劝请的是第四天，第四天劝请，然后呢，就是佛陀没开许，就是梵天又来齐行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这个答应转法轮，然后再去往卢野远。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卢野远在人间当中的话，如果是在人间当中的话，最初调化是无比丘的，最初调化是无比丘，是不是那个时候呢，乔成如首先祈请，然后呢传法，然后呢一说四谛法之后呢获得圣果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是这个乔成如尊者呢这个比较这个相似吧。但是呢，是不是这样的话不太清楚。那么有的时候呢，看是不是车利呢，车利好像也不太像然后呢，就是说佛陀出家之后，他的仆人车利呢，他的这个去向在很多传记当中是没有做记载的或者是我没看到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也不是很明显的。然后如果是第四梵天呢，好像也不太明显。虽然就是说最初劝行转法轮呢是第四梵天等等，但是呢就没有记载说是他们就是最终获得罗汉果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呢也没有。所以说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怀疑呢是乔成如尊者呢这方面就是这个最初获得圣果的。于是相同天龙飞天等恒河沙数众生亦随顺大悲尊者行为而在其面前发愿并得到调伏。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比如说天龙飞天等等呢，很多众生呢也发愿在这个佛陀成佛的时候呢都能够得到这个调伏都能够得到调伏。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果当年他们发了愿的话，那么就是在佛陀成佛的时候呢肯定是已经得到调化了。也就是说当年如果我们在法会上面也有这样一种发愿的话，肯定在时间再长，反正在释迦佛成佛的时候，肯定是已经早就已经获得圣果了。因此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不要想时间非常非常长，要过多多少劫之后，然后呢才能够获得这样受记，才能够获得这个圣果。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在轮回当中轮回的时间呢已经无量无边了如果现在能够发愿的话，现在在以后的这个很长时间之后呢，还是绝对能够获得相应的果位的。所以说这个在96年嘛97年的时候，不是法王瑞宝让我们每个人念2000遍普贤行品1000遍吧，好像是至少一千遍普贤行品念完之后呢，在法王成佛的时候绝对成第一批眷属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受记吧。所以说当时的很多这个这个藏地的弟子或者汉地的弟子还有海外的弟子反正呢很多弟子都纷纷发愿呢至少念了1000遍一个人每个人至少念了1000遍普贤行品以上。所以说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和佛和法王的这个愿力相应的话，最终的时候佛陀在这个法王成佛的时候绝对成为第一批眷属，而且绝对的成为这个所调化的这个对象的。因此呢，在这个大恩上师可以说在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发一些这个很殊胜的愿呢非常有必要性非常有必要性。这样发愿而且也得到这样收集得到这样许可的时候呢，最终的时候绝对会承办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愿望，肯定会承办这样殊胜的愿望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可以说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的时候呢，像这样确确实实在这个这个成就上师面前发这些殊胜的愿非常有必要。有一贫者名为人位，则于海城婆罗门天前说道：大婆罗门，我亦欲为你修行之同伴。 然后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在他修持六度的时候，行持六度的时候呢，都能够作为他行持六度的对境啊，成为他修持六度的对境，而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些众生发愿的时候呢，能够生生世世帮助他、承持他、供养他，这方面也没有发愿了。然后呢，他发愿的时候呢，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作为他这个行持六度的对象。无数劫后你的菩提果实，愿我能成为你之亲友，愿我能经常到你面前乞讨，乞讨卧具、垫子、衣服、大象、城市、房屋、大城市，以及你之儿女、血肉、身手等等。愿我能成为你行布施波罗蜜多之对境，亦为其余五度之对境。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菩萨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没有对境，没有对应他的这个布施行呢，就没有办法迅速圆满。所以说呢，当场呢建立一种这个贫者叫人为的这个婆罗门呢，像这样他也是发愿呢，就是能够为了能够迅速圆满菩萨的资粮的缘故呢，所以他生生世世这样发愿作为他这个布施的这个对境嘛。所以说我们在佛陀的传记当中呢，就看到了很多次，尤其是我们在布施品当中的时候呢，有些这个众生呢去他面前呢，佛陀面前去要卧具啊、垫子，乃至于要他的这个其实儿女啊，或者是让他布施这个头啊、这个目啊、这个手足等等，像这样点布施的，这样布施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菩萨的这个善根得以迅速圆满。假设说，如果说菩萨在行这个行菩萨行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去要他的东西的话，像这样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布施的对境啊，他的布施的善根呢，没有办法迅速圆满。所以说，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也需要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境来帮助他很迅速的圆满。然后不单单是布施波罗蜜多是这样的，然后在手持戒律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说是从他这个力战上缘方面，力战上缘方面的话给他就说是可以说帮助他守戒律，圆满持戒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然后在修忍辱的时候呢，修忍辱的时候尤其还是要需要这样的一个对境，而且是非常暴恶的对境嘛。如果每个人都对菩萨非常的恭敬，他怎么修安忍呢？没办法修安忍。所以说他在修持这个安忍度的时候呢，也遇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忘恩负义的人呢、非常暴恶的人呢等等，像这样的话对这个菩萨做伤害，然后菩萨呢以他做对境而修持这个忍辱，最终呢圆满的这个安忍度，然后精进禅定智慧呢都是如此的。所以说他发愿呢成为这个六度的对境。你如是在行菩提道过程中，愿我永为你行六波罗蜜多之对境，你得菩提时，愿我能与你教法下得声闻果位，便能手持八万法运，且能为人宣说。愿我最终能蒙你赐予得无上菩提之受记。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发愿的人呢是好像呢看起来应该是提婆达多吧，应该是提婆达多。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一句呢，愿我能与你教法下得声闻果位。如果按照一般的传记看起来的时候呢，提婆达多当时呢并没有得到声闻果位，只是在佛陀只是当时呢成为佛陀亲友这个方面确确实实佛陀的亲友，佛陀的亲戚吧。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佛陀教法下出家了，出家之后呢精通八万法运，而且能够为他人宣说，能够背诵的。但是呢就是在一般的传记当中呢就没有他获得声闻果位这种记载，在《悲化经》当中呢就没有这一句，像这样愿我能与你教法下得声闻果位。如果说得声闻果位的话，能够获得声闻的果位，应该还算是肯定是一个圣者身份的，一个圣者身份。在小乘的经典当中没有这样记载，但是如果是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呢，那有很多说法吧，比如说本身就是一个佛陀的化身呢、本身就是大菩萨的化身呢、这些方面呢有这样的记载的。但是从方方面面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和提婆达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当年的发心，或者说是他的这个后面的行为呢比较相似的。反正呢这个像这样的话，最终呢也是获得了这个无上菩提的受记的。大悲尊者海城婆罗门闻言，给予宝藏如来前，五体投地，并唤来人位说道：善男子，你与我无量劫中行持菩萨道时，作我修行之对境，实为善哉。实际上呢，就很多众生，很多众生在海城婆罗门面前发愿呢，海城婆罗门对他们来讲呢，可能只是这个应允而已，只是答应而已。但是这个人为这个婆罗门他发愿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欢喜。而且他在佛陀面前顶礼之后呢，把这个人位呢换在跟前，然后呢就是这个在在宝藏如来面前呢发一些殊胜的愿嘛。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菩萨对能够帮助自己圆满六度的这样一种人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视非常重视，而且对他来讲是非常欢喜的。在这段话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些这个意思，在这个汉文悲化经当中还是有这样讲过吧，就是说即使是说这个众生人位生生世世呢，就其实向我乞讨这些 个手足啊、妻老妻子卧具啊，或者做这些障碍的话，愿他一点过失都没有。有这样的一几个，有这样的一种发愿嘛？愿他的一点过失都没有。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就是帮助菩萨圆满六度圆满万行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对境。所以说呢，就当年海神婆罗门专门在佛陀面前请求就愿像这样一众生给我就说修行所以说帮助的或者做力争上缘的这样的众生的话，愿他没有丝毫的罪过。也就是说，就算是他乞讨了这个菩萨的头，乞讨了菩萨的手脚，或者乞讨了菩萨的这个尘世等等，但是也愿他没有丝毫的过失有这样一种这个发愿的发这样殊胜的愿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自己在修菩萨行的时候，或者说发了菩提心开始要修行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在修布施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布施呢，你没办法圆满菩萨行；如果要布施呢，那么肯定需要对境的肯定需要对境。所以说呢，当其他的道友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贫穷的人在向你要东西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你能够布施呢，非常好；实在不能布施的话，你千万不要对他升起不高兴的想法至少不能够对他升起不高兴的想法。你应该知道呢，佛陀以前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是怎么样修持布施最后圆满这样资粮的。那么现在对于佛陀的随学弟子来说呢，不但不能够这个随学佛陀这样广大布施行为，反而对这些布施的对境升起嗔恨心或者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说这些这个出言恶语乃至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对他不恭敬这方面，完全都是违背当年可以说佛陀所行持过菩萨道这样精神的。因此呢，这些这个可以说这个法本当所讲到的这些这个意义应该要好好思维。好好思维之后呢，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跟随佛陀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怎么样去随行呢？必须还是好好的把这些观点思维好之后呢，从这个慢慢开始就是随学佛陀而做清净的布施呢，非常有必要性的。如果没人来向你要的话，你永远没办法圆满这样的一种菩萨行。所以说，如果有人向你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就是说这个圆满你这个布施的善根原本布施的善根。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循序渐进的方式呢就非常有必要性千万不要就前面我们讲到一样，刚开始都是热血沸腾，马上把什么东西布施出去了，然后后面也后悔了，这个是没有必要性的。所以说菩萨在修布施的时候呢，他有这个种种的善巧，布施出去之后呢，肯定不会收后悔心的，这个方面呢必须要这个牢牢记在心间。善男子，你与我无量劫中行持菩萨道时，作我修行之对境，实为善哉。生生世世中，当你向我乞讨时，我也以清净心欢喜布施于你。愿你勿有任何非福德之过。对这个方面讲过嘛？愿你没有任何非福德之过，就是愿你没有任何不产生任何的过失。就是说我虽然向我乞讨，我给你这些东西呢，但是呢，就是说也愿你不要有任何的过失。那辈尊者菩萨言毕，即向宝藏如来祈请道：世尊，愿我与无量劫中行持菩萨行时，所有向我乞讨者，无论以何种温和粗暴轻毁或清楚之语言，若我对其生一刹那之嗔恨不欢喜，希求得自己布施果报之心，则我实以欺蒙十方无量无边如来，愿我如来正等觉果位不现前。然后在这个宝藏如来面前祈请或者发愿吧，发下一个很深的誓愿，怎么样呢？就是说在无量无边这个劫中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呢，所有向我乞讨的人，不管是用温和的方式向我这个要，或者说粗暴的方式向我要，或者轻毁的态度向我要，或者说这个清楚的这个语言不清楚的语言，通过表示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向我要的时候呢，反正呢我不对他升起一刹那的嗔恨心不欢喜心，然后呢就是也一刹那也不要怨自己呢，就是升起这个自己获得布施果报的心，就是说我给他这个做了布施之后呢，我后世获得怎么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果报，然后呢我怎么样获得这个世间的名闻这个众生呢怎么样会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报恩呢，这方面的这个心呢一刹那也不要升起的。如果真正的可以说是什么呢？如果真正的这个我自己所发的这个愿思悔的时候呢，那么我自己呢就是这个欺蒙了十方如来，然后呢愿我这个所发的成佛的愿呢不能够实现。也是这样，这个也是这样，这个发的这个殊胜的愿，愿我以不愿我若我以不欢喜心布施乞讨者，或为让乞讨者生欢喜心，从而毁坏布施，亦或在造善业中制造丝毫违缘，这我实以欺蒙十方无量无边如来。 然后呢，就是如果在布施的时候呢，升起刹那的这个不欢喜心，或者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让乞讨者升起欢喜心的话，那么我就毁坏了布施了。毁坏了布施的时候，也是欺诳了这个十方如来。或者在修善法的过程当中呢，制造了丝毫的违缘，制造了丝毫的障碍呢，也是这个欺诳了这个十方如来，所以说怨呢这个不成佛。若我与乞讨者之善法亦造下丝毫违缘，这愿我堕入无间地狱。那么如果是我在这个我对于这个乞讨者的这个善法造下的这个丝毫违缘的时候呢，也愿我自己呢就是这个堕入无间地狱当中，不要说成佛，那么愿我马上堕到地狱当中去受苦。若乞讨者向我讨要我身着之妙衣乃至我自身肉体，如我未让其生欢喜或造下违缘，这我实以欺蒙十方无量无边如来，愿我堕入无间地狱。如果就说这是个乞讨者向我乞讨这个身上的妙衣乃至说我自己身上的这个肉体的时候呢，我还是欢喜的布施。如果我没有让这样的一众生升起欢喜心的话，那么就说这个造下的违缘是他没办法获得他自己所需要的妙衣，或者是他自己所需要的这个肉体等等，那么我自己呢欺诳了这个如来了，愿我堕入地狱当中去。所以说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没有说呢是不是观待这个人很需要，真正需要怎么怎么样我才布施的。实际上有些很多众生拿这些肉体去呢也没有很大的这个没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说呢菩萨就是这样的，反正你需要的话，如果真正你需要能够满足你的愿望的话，他马上就布施的，马上就布施。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修一些这个布施的时候呢，就要看对方他是不是真正很穷如果就是说真的很穷的时候呢，自己好像很愿意给。那么如果发现这些人呢拿到这些布施之后去享受或者去买这些好吃的东西，好像就不愿意了。哎，我给你这个东西是干嘛的，让你就说买这些好吃的东西嘛，好像就很不愿意。但实际上从另外角度来讲，他愿意向你乞讨，他说明他自己需要这些需要这样的一种这个财物，需要这样钱财。所以说你认为需要布施，有布施给他，布施给他之后呢，他去做什么事情呢，是他的事情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做布施的时候呢，也是需要这样想的。反正我把这个东西舍出去之后呢，菩提心摄持，菩提心摄持之后呢，怎么也成为这个成佛的善根确实成为成佛的善根。所以说在布施的时候呢，应该以清净心等等的摄持呢，进行布施呢，就非常善妙的。若我行持持戒忍辱等其他六波罗蜜时，若未能使众生生欢喜或对其所作善法造诸违缘，这我实以欺蒙十方无量无边如来，愿我堕入地狱。就发起了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愿嘛。实际上一般的众生呢，像如果还没有入道的，相续当中一点善根都没有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如果发下这些愿呢，是不好好不好的，一方面可能在佛陀面前，在殊胜的严厉的对境面前发这些愿呢，一方面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你自己相续当中的修行尚不稳固的话，尚不稳固，如果是跟随海城婆罗门这样发下这些重誓的话，很有可能第一天发誓，第二天就可以毁坏肯定第二天就毁坏了。所以说你在三宝上师面前发这些愿如果违背了这个誓言，我就堕入无间地狱的话，肯定这个誓愿一成熟的时候，你就直接堕下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初学的时候呢，慢慢可以说通过闻思修的方式呢，使自己的相续逐渐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再去发这些这个殊胜的无边的广大愿的，这个方面就是比较这个保险，比较把稳一点。宝藏如来闻言即赐予善宝藏如来闻言即赐予善哉赞叹，所有在场眷属亦合掌赞叹叹言善哉。与贫者人位相同之八万世间众生均如是发愿。然后呢，在当场的还有八万世间众生呢，也是跟随人位相称的话，这婆罗门呢也发下这样愿，就是在菩萨无量劫当中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呢，愿都能够成为这个菩萨修持六度的对应，这个和人位所发的愿呢是相同的。听闻其他众生如此发愿后，大悲尊者欢喜非常，且说道：奇哉奇哉，与佛法匮乏烦恼兴盛之真实，在五浊兴盛世界中，我愿成为无有依护众生之商主，明灯归处引导者。从出发菩提心时，及至生生世世中，凡遇乞丐向我乞讨我之头眼耳或饮食等物，我会因感到稀有而高兴。就菩萨呢，就是说遇到这样的对境的时候呢，不像一般的众生，一般的众生遇到其他的众生可以说来向他这个乞讨的时候呢，非常厌恶非常感到这个不高兴。但是菩萨呢，确实相续当中，因为大悲心增盛的缘故呢，因为他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成为殊胜成佛的资粮之后呢，他遇到这个乞丐的时候就非常欢喜非常欢喜。所以说呢，在这个入度论当中也是讲过吧。然后呢，菩萨呢遇到这样一种求施的声音的时候，不要说亲手把东西给他，就是听到 某某人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我，就说是这个什么，就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远远超生超胜这个声闻和圆觉，这个入五蕴涅槃入灭尽定的这个安乐是远远超生的。所以说既然听到声音的时候内心当中升起这么大欢喜，那么何况说自己真正把东西交到他手上啊，看到对方如此欢喜如此的满愿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的欢喜更加不用说了。如果我们自己也能够对布施能够升起一种相似这样的一种欢喜心的话，那么肯定非常非常乐意啊，尤其是看到自己乞丐的时候呢，就会感到非常的稀有啊，非常欢喜。在《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吧，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呢，他实际上这个菩萨把他自己的东西布施给对方的时候，谁最高兴呢？实际上我们说有的时候好像乞丐很高兴，因为乞丐得到了东西的得到了钱，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大菩萨面前呢啊，就是这个得到的财富呢就是非常的丰富非常广大的，按理来说应该是他最高兴，但实际上最高兴的就是这个布施的菩萨啊，布施的菩萨他把东西给他的时候，他的欢喜心远远超胜对方的啊，远远超胜对方，就因为他满足了这个啊对方的愿望，所以他内心当中的欢喜不是一个一般的乞丐一般的凡夫人的乞丐这种欢喜心所能够啊比拟的。所以确实呢就会感到这个稀有而高兴的。尊者宝藏如来，我于行持菩萨行者无量劫及得菩提果位之间，所有长久向我索要饮食等物之乞讨者，即从我手中接受丝毫许布施物之众生，我成佛后此等众生若不能解脱轮回，不能得我赐予他们或无上正等觉果位之受记，则我实以其蒙十方无量无边如来，愿我勿现前如来正等觉果位。反正在行菩萨道过程当中呢向这个菩萨讨要了这个非常这个非常这个可以说是一点点东西的众生呢，在佛陀成佛的时候呢，愿这样一种所结的这个善根都能够愿他成佛。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有没有像佛陀这么殊胜当年这么殊胜的菩提心呢，不好说。反正呢就是说如果在布施的时候也发下这样的清净的善愿愿我这个行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像这样的话能够结一个善缘。如果对方是圣者又愿因为很多这个求施的人呢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乞丐了不一定是真的乞丐，也有可能是十方的诸佛啊菩萨啊这些这个圣者啊，或者就是为了圆满你的福报，然后呢在你面前这样示现一个乞丐的。所以说这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把东西交给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发愿，如果你是一个圣者的话，那么就愿这个善根的话就是一个很快的度化我，使我很快从轮回当获得解脱。如果你不是，那么就是说愿我这个善根，我成佛，我先成佛，我就先度化你。像这样呢，如果怎么样发愿的话，都是非常善妙的，都非常善妙。所以说，像这样的能够这样发下菩提心，就像这样的一个善缘的话，那么就是成佛事后了，绝对会有这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因缘绝对可以获得这个迅速获得解脱。信念佛陀及身着法衣之功德下面就讲这个科判。宝藏如来赞叹道：善哉善男子，曾有慈山菩萨于世间自在光如来前出发菩提心，比与你行持菩萨道时所发诸愿所发诸愿无有二致。慈山菩萨你依自己所愿行菩提行，圆满菩提行后从此往东约十万个佛土，有世界名为妙观察光刹土。于此刹土人寿一百岁时，慈山菩萨即示现成佛，号离垢智慧花菩提自在妙高如来。那么就是这个以前的慈山菩萨发了殊胜愿，然后呢不断行持菩萨行，最后菩萨行圆满的时候呢，依靠自己的愿力在人寿一百岁的时候成佛。那么他的名称呢叫离垢智慧花菩提自在妙高如来。此如来于45年中广作如来事业，最终在法界中无余涅槃，后佛法住世1000年，形象佛法再住世1000年，在其教法下之正法、形象法各1000年中，有比丘、比丘尼、沙弥、破戒、造不善业、行不如法行为，无惭愧心，自己享用或送给家人众生供养佛法、佛塔之财物及供养十方僧众之饮食。此等孽障深重之人，如来于三乘佛法中仍赐其逐渐得解脱之受记。那么就是说是当年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发愿成佛，度化这样一种这个难以调化的众生。那么在佛在这个正法住世的时候呢调化很多众生，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正法灭尽处于这个形象法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出现了很多这个不如法的修行人比丘尼、沙弥啊，或者很多居士啊等等。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戒，造下很多这个不善业，然后呢就是这个行不如法的行为，也没有丝毫惭愧心。那么本身呢别人 生将这个物品是供养佛法的啊，供养佛塔的啊，像这样一种财产，然后他们自己享用，或者将这些财产呢送给其他的这个自己的亲友等等。实际意义上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已经造下了非常严重的过失了啊，造下非常严重的过失。所以说，在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呢。尤其是身重之物，尤其是身重之物的话，它的对境是十方的身重。十方身重的话，如果你这个把这个供养身重的东西自己享用一点呢、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像这样送给其他人呢、啊，这个时候和十方身重的一一皆罪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的过失非常严重，难以这个难以调换，难以救度。以前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很多这个比如说观音菩萨也是这样发愿嘛。像忤逆呢，还有这个十重罪啊，这个方面我能够救度。但是呢，如果是这个使用身重财物的人的这个罪过，没办法是吧？清净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那么即便是这样一对众生呢实际上佛陀已经摄受他了，已经实际上呢在他对佛陀升起信心那一刹那，佛陀已经给他受记了。虽然不像是这个表要说很明显的受记，反正呢按照这个地方经文来看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对佛陀升起一念真正的清净的信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升起信心的一刹那，实际上你已经获得了佛陀的受记，绝对这个绝对会从这个什么呢，会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于三乘佛法当中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果位的，是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罪孽非常深重的人，如来于三乘佛法中任次起逐渐得解脱之受记，并不是说马上得，反正就肯定是逐渐得这个解脱受记的。于是如来教法中身着红黄法衣之人亦得受记。在这个佛陀的教法当中呢，只要你穿过红黄法衣曾经你出过家曾经披过这样子说的袈裟，像这样的话绝对会获得受记的，绝对会获得受记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样的红黄法衣呢，就三十诸佛的标志三十诸佛的标志，不管是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他们的法衣呢都是一样的都是红黄的这个袈裟。所以说，如果能够披这个袈裟的话，那么肯定会获得受记的。不要说是真正的你发愿出家，乃至于就说你在演戏的时候。你在演戏的时候能够穿一次袈裟的话，也能够获得这样受记这个方面是佛经当中讲的清清楚楚的。所以像这样就说明这个红黄袈裟呢是这个佛早就做过加持的做过加持。你只要能够这样一种这个可以，只要能够这个披一次这样的袈裟的话，绝对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受记的。就说明这样的穿袈裟的这个功德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的。所以如果乃至于在梦里或者在这个做梦的时候能够这样一种这个做梦的时候能够穿袈裟，或者在演戏的时候能够穿袈裟，都能够获得这样受记的话，那么何况说一心一意的对佛陀的这样的教法升起信心，对这个出家的这个这个生活升起信心，如是披红黄袈裟的话，他的这个功德更加不可思议的，确确实实不可思议的。因此这个方面呢，就说这个身着红黄法衣之人亦得受记。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他出家能够长时间的话，自始至终非常好的。如果就是说能够短期出家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吧，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乃至于他自己出家之后没有受戒只是一个形象上的出家人，但是能够剃除须发能够披上这个袈裟，乃至于一天这个实际意义上呢，他已经早就已经种下了殊胜的善根了。离垢智慧花菩提自在妙高如来之四众弟子，即便犯根本戒如人具心中有佛，此一念头之微小善根，亦得以赐得以获赐受记善男子，你也应如此发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年，因为当年海神婆罗门在宝藏如来面前的是关于法衣这方面呢没有做誓愿，还没有做发愿，所以说呢宝藏如来就给他说在这个月从这个地方东方月十万刹土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佛已经成佛了，然后他发愿呢，他以前发过这样的愿，所以说呢只要能够穿红黄法衣的人都能够获得受记的。尤其是像这样一种大菩萨发的愿，尤其是这样大菩萨所发的愿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善根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加持力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自己发这个愿呢，可能力量不是很大，而且我们就是心持菩萨行的过，像这样一种时间呢，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这个久远，力量不是很大的。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菩萨发愿一直加持，然后成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加持的话，那么肯定呢，如果你能够这个披一次红黄袈裟呢，绝对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受记的绝对能获得佛这个殊胜的受记。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一方面方方面面可以看到嘛，佛陀出世的时候不单说是直接说法利益众生的，实际上呢，很多微小的细节上面，只要能够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有一点点利益，他就会郑重的发愿郑重的发愿或者是直接解脱，或者是间接解脱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肯定如果能够和佛陀结下一点点的这个善缘，那么肯定就是说是这个绝对在菩提当中已经不退转了，从这个角度就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将这些佛像啊或者这样的佛经啊佛号啊这些方面能够给其他人看一看，或者让他们相信当中乃至于升起一念的信心，实际上呢也是已经得到佛陀的摄受了。 因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做广大弘法利生的事业，在众生的相续当中种下这个很快解脱的善根呢，当然应该做的。如果实在没有这样能力呢，那么就做像这样像这样的话，让其他众生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心中有佛这样念头的这个善根呢，肯定是得到释迦牟尼佛的摄受的，绝对已经获得这样的受记的，因此说呢非常有必要性。大悲尊者菩萨闻已其情道：我仗如来，我愿如是发愿。世尊，从我行菩萨道之生生世世及最终得菩提果之间，任何行持布施波罗蜜多及一丝毫许善法之众生，即我得菩提后之教法下所有着弘黄法衣，但以违犯根本戒，持烦恼戒，于三宝起邪见，毁坏三宝之四众弟子，若能刹那间升起心中有佛之念头，我如舍弃任何一众，使至于三乘法中不得菩提果位，则我实以欺蒙十方无量无边如来，愿我不得成佛。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下面讲到了弘法法衣所具足的五种功德，其中第一条就是这个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成佛在这个修持菩萨道的过程或成佛之后呢，在我的教法下面呢，如果有穿着弘黄法衣的人，穿着弘黄法衣不管他手持清净戒律还是不手持清净戒律，是他调伏烦恼还是不调伏烦恼，反正呢如果能够做弘黄法衣的话，那么肯定呢就是说这个被摄受了。这边讲得很清楚，若能刹那间升起心中有佛之念头，像在我如舍弃任何一种，实际上呢如果我舍弃任何一众生的话就怎么样，但是现在佛陀已经成佛，所以说明他的愿望已经成熟了。因此说呢，如果你能够在相续当中升起一念这个念头的话，肯定是得到佛陀的摄受的，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而且呢受记呢三乘法当中就说这个绝对会获得这个解脱的，这方面是第一个功德。众生若见我得菩提后身着弘方法衣，弘方法衣接受人天众生供养，他们自己依于颈上披达片刻，则愿此等众生终能与三乘法中得不退转果位。如果在这个成佛之后呢，见到佛陀就是说披着弘方法衣，然后接受人天众生的供养，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自己如果也能够将这样的弘方法衣在颈上披达片刻的话，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已经被佛陀摄受，佛陀也受记，他肯定在三乘法当中呢获得不退转果位的，这样的话也受了记，这第二种功德了。任意众生乃至饮食贫穷贫穷夜叉阎罗众生，身着仅四寸之弘黄法衣，皆愿他们暂时的圆满一切饮食，最终则实现一切愿望。那么第三种功德的话，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缘分，真正的披这个圆满的这样一种弘黄法衣的袈裟呢，如果任何一个众生不管是怎么样，反正呢你的身上带着这个乃至于四寸的这样一种这个弘黄法衣这个袈裟的话，愿他们暂时能够圆满一切所愿，一切饮食能够得到潜伏一些障碍，最终的时候呢实现愿望，而且呢通过佛陀的摄受吧，也愿他们呢也能够在这个最终呢在菩提道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个方面是这个弘黄法衣当中的第三种功德啊，第三种功德。在这个第三种功德当中，虽然没有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能够获得解脱，但实际意义上呢这个弘黄法衣是佛陀做过加持的，做过摄受的。所以说呢你虽然没有发愿获得解脱，但是呢如果能够这个弘黄法衣能够结缘，能够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带这个四寸乃至四寸的弘黄法衣的话肯定我想的话就是这个已经得到佛陀的摄受的。天人夜叉等众相互嗔恨争斗不休，此等众生若能意念我弘黄法衣，则愿他们相互间升起慈悲心，无有仇怨心，皆的调伏调柔这个是第四功德第四种功德。第四种功德的话，天人夜叉互相嗔恨争斗不休，如果能够意念弘黄法衣，不要说身上带，如果能够意念弘黄法衣的话，也愿他们互相之间能够升起慈悲心像这样的话无有仇怨心的调伏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第四种功德。然后第五种功德任意众生于战场上作战，若能保护供养恭敬或自身携有弘黄法衣一片，则愿此众生恒能得胜，不受任何损害迷乱，且能从战斗中获解脱。第五个功德吧。第五个功德的话，就任何一个众生如果说是这个在战场上作战，或者说自己不幸卷到这样一种纠纷当中去的时候呢，如果是他能够对这个着弘黄法衣的人像这样的话做恭敬赞叹呢，或者他自己平时也能够保护供养恭敬这个法衣，或者他自己携有这样的弘黄法衣乃至四寸一片的话，像这样的话也能够在这个一切时愿当一切时当中愿他自己获胜吧，然后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和这个迷乱的这样的一种过失骚扰。 然后自己呢能够从战斗中获得解脱。若我弘弘法医不具上述五种功德，则我实以其蒙十方无量无边如来，愿我不能广作一切如来事业，所了知之一切法境界忘失，亦不能胜佛外道。那么如果我这个发愿不能成熟的话，那么就不能成佛，然后呢以前所了知一切法全部忘掉，然后呢也不能够胜佛外道吧。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一下，佛陀早就已经圆满他的愿望了，他以前所发的菩提愿已经成熟的缘故呢，他自己得到了成佛，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自己呢就是精通一切所知，而且呢能够胜佛一切外道。所以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他佛陀所发的愿绝对已经成熟了。因此说呢，如果我们自己对这样一种法机加上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的话，如果真正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的话，绝对有这样的功德。就怕我们自己呢就信心不是很清净不是很清净，有时候有怀疑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弘弘法义的这个功德呢，就不一定能够如此的圆满显示出来的。我成佛与涅槃后，任何仅仅念诵一句南无释迦牟尼佛或向佛顶礼之众生，愿此等众生灭尽一切业障。然后呢就是成佛的时候，或者乃至于佛的涅槃之后，如果任何众生通过善知识的教导，然后呢了解到了这个佛陀的功德，念诵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话，或者向这个佛陀的佛像顶礼，向佛陀的舍利顶礼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愿此等众生呢灭尽一切业障，反正一切业障呢都能够灭尽的。于如来刹土中获无上菩提，并于最后一能显示涅槃。这个时候也是释迦牟尼佛在以前的时候呢发下了一个非常清净的这个愿。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念佛，能够劝别人念佛，像在实际上都能够获得如此的功德。宝藏如来此时伸出右手，摩梭大悲尊者头顶，且说道：善男子，你所愿极善极妙极善觉者，非常非常的欢喜。然后给大悲尊者摸顶，然后呢就赞叹说呢，你这个所发的愿呢是非常善妙的，而且呢非常是通过这个智慧通过这个智慧善加觉者的所发下的愿，你知具五功德弘弘法医，定会利益广大众生。宝藏如来一边摩梭一边受气，同时赐予善哉赞叹。大悲尊者菩萨顿生欢喜，信心神情焕发，如20岁之青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壁画经中记载了，因为这个佛陀的这个手臂呢，他是通过这个百劫修持向好之后呢，或者就是说三福数劫圆满的这个福德所成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向好功德，所以说这样这个非常柔软的手摸到这个什么，摸到这个他的头顶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所以说当时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形状也变了吧，他的形状也变了，变成了20岁的青年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在藏文本当中说神情焕发如20岁之青年，那么这个好像就是说他特别高兴，神情焕发，就好像20岁青年人。但是在汉语当中，他很明显，他的身体变化了啊，身体变化了，真正就是从像这样变成了20岁的青年一样，这么精神啊，像这样这么几个神情焕发。所以说是通过佛陀的这个手臂加持之后呢，他身体很大的得到很大的加持力之后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呢，就在很多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讲过吧。如果自己修持这样的一种本尊呢，或者修持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持念诵或者对佛陀祈祷，真正的这样的本尊现前给你摸顶的时候呢，以前没有得到的禅定啊，没有得到的神通呢，当时得到的。这个方面是玄真波普仁波切在极乐教演当中有这样讲的嘛，有这样讲的。如果就是说，比如说行者修持本尊现前了，然后本尊跟你摸顶的时候呢，你摸顶的时候当下就获得神通神变或者等持的很多功德马上升起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有这么大的能力，确实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自己那修持的时候呢，好好的就是说一心一意的这个相信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法的加持力，真心去修持，那么肯定自己只要一旦得到了这样一本尊呢，或者佛菩萨的摄受之后，那么那个时候的修法和现在的修法就不一样了不相同。自己现在认为非常非常困难，但是真正一旦得了摄受之后，那个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的境界慢慢慢慢就增上了，然后自己的地道功德呢，就是这个逐渐获得，也不像现在认为的这么困难。所有在场天龙寻香等众生也赞叹大悲尊者菩萨，并合掌供养宣花妙音，同时做种种祭以为赞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所有在场的天龙啊寻香等等，像这样的话同时也赞叹大悲尊者菩萨，然后呢供养，然后呢就是这个种种祭送的所赞叹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上次早上也讲过吧，然后这几天这段时间当中呢，好好的就是这个注意一下不要就说是什么通过不要因为自己不注意，然后呢就是这个造成其他的这个障碍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没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呢，自己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就稍微注意，不要太这个不要过于放逸。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前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吧，反正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严重的事情还是不严重的事情，反正呢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对上师三宝 啊，能够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那个然后就说这个啊，诚心诚意的祈祷的话，肯定没有什么障碍不能够遣除的。就是说在外从外面的外魔啊这个方面做的障碍呢，都能够遣除。而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这个法王追宝这个角度来讲呢，虽然就色身已经融入法界，但是呢就是他的智慧眼呢，他智慧呢就是这个每一刹那当中都在关照这个他的弟子的，尤其是他的道场当中的这些这个这些弟子，肯定每一刹那都在这个关照。所以说我们自己呢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诚心诚意的这个做祈祷的话，外在的障碍呢绝对是不能够做这个障碍的啊，不能够对我们做什么真实的障碍。就像这样最怕是什么？最怕就是这个在这个弟子当中，在这个什么团体当中的这些道友不和和不团结，像这样的话很多障碍呢绝对会显现出来。那这个方面就肯定从里面当下就是讲这个障碍。如果这里面如果开始出现这些这个裂缝啊，开始出现这些这个不和和的时候呢，那么然后就外魔乘虚而入，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没办法如理如法的修持。意思说呢作为法王弟子来讲从三大纪律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第一个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团结和合，团结和合的基础上呢就是清净戒律，然后呢再文思修行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每一个道友和道友之间呢必须要非常团结，尤其是在这些时间当中呢，如果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团结的话，外面呢我们就说这个抱成一团非常非常这个紧密的话，外面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做障碍的，确实没办法做障碍。然后呢就从我们自己来讲，道友和道友之间互相之间说句话不能容忍啊，或者互相之间做一点小的事情不能容忍啊，这些方面的话，如果是一旦出现一个障碍之后呢，然后互相不团结不和合之后，这个马上这个障碍就很快就会出来的，非常快会出来。所以说呢，每一个人人和人之间，然后呢就说是什么，就是这个班与班之间吧，然后呢就男众女众之间，或者汉族藏族之间，这方面呢都需要非常团结，非常团结。如果真的这样团结的话，团结的力量不可思议，尤其是生团这种团结和合的力量非常非常大。因为说像这样的很多障碍呢都是可以这样遣除，以前也是这样遣除的，很多我们自己认为非常不可能完全不能遣除的障碍呢，都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都遣除的。所以说呢，在这些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自己呢要注意，一方面的话不要特别恐怖，然后呢就说这个自己在平时念经的时候啊，祈祷念佛或者念护法的时候呢，都要好好的这些这个祈祷上师三宝加持，然后呢从根本上呢就是这个遣除这些障碍呢就非常关键性，非常关键。所以说呢，一方面好好祈祷，一方面就是说道友和道友之间呢不要通过一点点小的事情一点小的事情然后开始争吵啊，以摩擦呀，一方面就很容易就从小的裂缝呢带来大的这个不好的结果。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当中非常要注意非常要注意这个团结和合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呢牢牢记在自己的这个心间牢牢记在自己的心间。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才是这个非常好的非常善妙的。如果真正平时一旦这样一种这个反复意念，一旦有的时候偶尔忘记马上就提起这个正念不能够这样做这些这个事情，应该好好的团结和合等等等等，这方面就是非常这个必要性的。一方面的话也是这个这几天肯定反复要强调吧，然后我们在上课之前或者就下课之后呢，声音在路上的时候的声音不要这个过于大了，过于大的话这个方面呢容易，尤其是在这个有的时候以前也讲过了，白天的时候呢别人的眼睛非常好，所以说你白天的时候走来走去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身份的，晚上的时候呢别人耳朵很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听的时候呢，你在房子里面说这个说那个了，这个方面也是容易这个也是容易暴露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白天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身形这个晚上的时候注意隐蔽自己的声音，这个方面的话如果都能够这样做到的话，就是肯定很多障碍就如此就清楚了。